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基督徒追求属灵兴盛的旅程中，如何在极端与偏差中找到平衡？如何避免将兴盛神学推向两个极端，要么过于物质化，要么完全忽视财务管理的重要性？如果你渴望在属灵和实际生活中找到平衡，让神的丰盛在你生命中显现，今天这一章的内容将为你提供清晰的方向和智慧。现在就为视频点赞并订阅天国书房，让我们携手进入神话语的深处，一起开始今天的学习吧。第七章，平衡且合理的教导。这本书从头至尾，我始终都着重指出的一点，就是对于基要的基督信仰真理，我们应当适度强调的重要性。在这么多的主题中，总有人过于强调某个特定的观点或概念，以至于走了极端。他们的态度似乎是这样的，如果一点点这个是对的，那么整个都是这个肯定更好。当类似情况发生，通常会有另一群人站出来纠正这种过度的强调。不幸的是，他们的纠正往往将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过分的观点是如此的令人反感，让我们一道来歼灭它。你也许会说，他们很容易就把精华连同糟粕一起去除掉了。结果呢，在两个极端之间造成了一条鸿沟，误解和敌意往往因此滋生。两个阵营的人争论不休，却忘了双方的初衷，那就是行善和祝福人。双方往往都因为热昏了头，而丢弃了对原本真理的洞察。我把基本的真理，圣经的立场，叫做路的正中央，而那些极端的应用称为路两边的阴沟。我的经验告诉我，一个人不需要走很远，就能看到人们纷纷落入路两边的阴沟中。不知何故，对基督的身体而言，最难的事情似乎就是在一个主题上保持平衡。请注意，不是只有坏人才会掉进阴沟里去的。好人，真诚和好心的基督徒，他们对真理热切的渴慕值得称赞，但他们会让他们的热忱超越他们的理智。我相信，甚至是某些基督信仰领袖，他们过去的惨败曾上过国内的头条，但他们的初衷不是去伤害任何人或是堕入错误中。之后，他们完全走偏了，远离了福音的主要目的和中心真理。一旦脱离轨道，很容易就迅速地走下坡路。一、服事的恩赐应该取得平衡。英国人吉当奴是五旬节运动的一位先锋，他帮助这个运动坚实地扎根于圣经的基础中。他有关极端的说辞是如此具说服力，以至于他因平衡的使徒而被大家所熟知。多年前，我有幸遇见他本人，并且聆听他的教诲。我读过很多他的文章和书籍，一直发现他们充满了智慧和洞察力。我深爱并感激他的事工。1930年代，有关如何使服事的恩赐相互作用，以产生平衡性和合理性，吉当奴提出了如下深刻的建议，以下黑体部分为干坚信弟兄画出的重点。在基督服事恩赐的入门学习中，我们所遇见最有魅力的事情之一，就是他们英明的多样性。名单上的第一个使徒似乎囊括了几乎每一种事工，但还有先知，他们的事工具有启示性，吸引人性中的情绪部分。然后为了起到平衡作用，就有教师，他们的事工具有逻辑性，吸引人性中的理性部分。然后有传福音的，他们的事工几乎都集中在教会之外。牧师的事工则专注于教会之内，两者同样的被需要，受同等的尊重。事工中的平衡对外在富有成效、积极进取的事工，以及内在的全面发展，都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比大部分信徒认为的要更重要。很多大众都没有意向，却指望某一个人的事工意向能满足所有的要求，传福音的、牧养的、教导的、先知的。一个人背负所有的期待，成为杰出的传福音者、超群的组织者、优秀的随访牧者、称职的圣经教师，另外还要有医治的恩赐和启示性的口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会有那么多人对自己多少都有那么一点这些过高且不符合圣经的要求。通常这都会把他们自己勒得很紧，结果在神真正给予他们的事工中，他们却从未成为一流的人才。另一些群众和个人似乎对一人独挡每个所需的事工， 没有丝毫的渴望和意向。他们似乎只看到一种事工，在他们自己的事情之外，他们毫无时间去赞赏和鼓励其他事情。例如，一些大众和个人信徒除了做最狭义意义上的传福音之外，对其他事工毫无意向和热情可言，几乎完全无视教导和教师。另一方面，有些人如果可以的话，他们会花很多时间教导圣经，以至于几乎把教会搞成了圣经学院，完全无视一个从外面来的鼓舞费人心的见证。以上两种类型很可能在藐视预言上合一，他们没有时间也容不下说预言、方言和翻方言的恩赐。然而另一边的极端，与这些恩赐不一当价值和重要性，以至于除非一个人的事工不断有这些恩赐的闪现，否则他们就认为圣灵完全没有在这个传道人身上运行，他也是不蒙福的。他们喜欢每场聚众的聚会都被这些现象所支配。在以上的每一个例子中都严重的缺乏平衡。我们该做的是对基督设立在教会中的不同事工都心存感恩，并目意识到他们中的每一个对完备的改革和成长都非常重要。听到教师们轻蔑地称传福音的人很肤浅或流于情感，传福音的人指责教师们古板和枯燥，都是司空见惯的事。这两类人则可能合一地称先知是狂热和极端分子。然后这些具有启示性恩梯的人们以血气的和属肉体的回敬同样为神服侍的弟兄们，但如果你真正理解的话，你就会知道他们完全不是血气和属肉体的。所有这些态度都是错误的。在传福音中走到极端会变得肤浅，教导走极端也会很沉重和枯干，说预言走极端毫无疑问就是狂热分子了，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真正的补救办法不是取缔这些不同事工中的任何一类，这么做我们可能轻而易举的同时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事实上这种做法我们见多了，人们为了处理掉错误和无意的同时也砍掉了真正有意的，这个代价太可怕了。需要一个受启示的干预来管制受启示的事工。神的计划是叫每一个他在教会中设立的事工之间互相纠正，互相补充，由此相互提供对方缺少的元素，对每种事工进行必要的相互检查，以避免失衡。先知启示教师，教师稳定先知，传福音持续提醒我们外面的世界对福音的饥渴，牧师告诉我们即便人的魂被赢回来了，他们依旧需要很多的看顾，尤其是使徒为基督和他的教会启示并带领全新的征程。对70多年后的教会而言，这依旧是一段精彩的言论。其实在事工中找到平衡机器重要，比大部分信徒以为的更重要。二，金钱方面的平衡。我常常有机会同来自全国各地的牧师谈话，他们告诉我最令他们沮丧的事情之一就是对于兴盛的话题和经济的祝福，他们不知道该如何保持一个平衡的教导。如果他们着重强调动机要纯粹，不要变得贪婪，似乎人们就无法相信神会给他们物质财富，而另一方面，如果他们着重强调要相信神一定会兴盛他们，人们往往流于过分的物质主义。再重申一遍，那些在这方面掉进阴沟里的人未必是坏人，即便是真诚的人们也可能让他们对真理的狂热超越他们的理智。三，以平衡的方法追求真理。我的一位朋友鲍勃·贝斯于1975年出版了一本名为《钟摆的晃动》的书。贝斯弟兄是一名圣灵充满的浸信会传道人，差不多就在我做合场事工的那段时间，他也出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时不时我们就会碰上彼此，然后进行非常美好的交流团契。有关以平衡和爱的方式追求属灵真理，避免律法和教条主义的灵，他的书谈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观点。在前言中贝斯写道，以下黑体部分为干坚信弟兄画出的重点。几年前我对某个教导非常感兴趣，因此我开始寻求神的话语，找出更多相关的经文。我相信整本圣经，但我却允许我自己忽视某些经文。我不去管某些真理，对于某些经文我完全置之不理。我的新教条与旧的没有什么不同，但我开始捍卫我的新教义。 他以很微妙的方式成为我不得不捍卫和保护的一个神明。我不是一个特例。基督徒很容易就去追随一个圣灵在他们读经时引起他们注意的念头。在狂热的兴奋中，他们开始浏览神的话语，看看能找到什么。当他们找到一些新的经文以支持这个新发现的观点，他们很快就会发疯似的翻遍圣经，试图证明他们的理论。教条主义开始滋生，还没完全明白过来他们在干嘛，他们就跳跃式的找经文，为了证明他们的观点而无视其他的经文。受这个原因驱使，人们横冲直撞地去追寻新的辩论，以宣传他们的理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变得严酷起来。本书的目的是让读者减缓脚步，看看今日基督徒在某些课题中另一边的观点，它是为了让钟摆能够摆回神的旨意，而不是在律法和教条主义中摇来晃去。它是为了呼吁以超越宗派的角度重新审视，当它是为了呼吁认真对待雅各书三章一节所说的那些不管教导是否平衡就冲出去，非常教条化的教师必要受审判。使徒保罗写了一封书信给加拉太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离开了福音的纯粹，又回到律法中去。加拉太的灵正活跃在今日的基督身体中，导致一些信徒在理解圣经时守很律法，无论是对待真理还是对待人都非常的严厉和教条化。人们被卷入混乱和错误的教导中，仅仅是因为教师们无视教导的其他面，一头栽进他们所钟爱的教导中。看到事物的另一面，我们需要寻求智慧。箴言四章七节说，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耶稣基督亲自将我们从律法下拯救出来，因为他就是智慧。我相信贝斯富有洞察力的观点依旧适用于今天的我们。好好的思想他们，我们就会变得有智慧。四，有时极端是必要的。这些年来，我看到关于教会的一个问题，对属灵的议题持有不同信念的人之间往往会开始为自己的立场而争论不休。我最初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大约在1947年到1958年间的医治复兴时。复兴结束前，极端主义和错误的教导摧毁了不止一个颇有成效有才之人的生命和事工。当很多人被某些领袖的极端主义伤害并因此失望后，那场大复兴的势头就此停滞了。复兴早期，几当奴在医治之声中写了一篇文章，呼吁理性和责任感。这篇文章名为有时极端是必要的。全文如下。真正的五旬节运动中的一个悖论在于它强调教义和实践中保持平衡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作为补充的见证却往往鼓动两方面都走向极端。保罗关于属灵恩赐的教导是平衡且适度的，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我们要避免给人留下癫狂的印象，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他以极端的口吻正是他说方言比众人都多，强烈地表示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但又说，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地说预言。我们中的太多人是根深蒂固的极端主义者。假如我们看到任何一点真理的迹象，我们把它推向如此的极端，以至于我们对之不断的强调变得突兀而无意义的，并且说到底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发现某些成功的事工案例，我们追随它到一个程度，它就会变得令人作呕，叫人精疲力竭。我们总是因为没有始终保持完美的平衡而错失了其真正的用意。最终人们对我们失去信心，我们的无节制叫圣灵忧伤，我们被丢进不被接纳和无用的仆人堆里。但我们中的更多人则试图行在一成不变的中庸之道中，从来不敢激进哪怕一点点，因而有错过拥有大能生命的危险。我们的讲道缺乏活力，因为他总是想要同时宣讲一体的两面。我们的方法没有果效，因为他们避开了任何可能对权威和传统的冒犯。如果我们喜欢，我们可以对自己成功地避免了祸患而沾沾自喜，然而我们的安全是靠着停滞不前换来的，我们基本上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 如果他们从未因癫狂而控诉我们，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肯定他们也从未听说神在我们中间。他们很可能甚至都不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无疑当高度赞扬平衡的重要性，我们无疑也当断言真理的道不在极端之中，我们应当指出执迷不悟的极端主义，对任何个人和复兴运动而言都是自取灭亡，但我们迫切的需要明白，任何复兴的兴起必定伴随着某些人走向极端。慷慨激昂的代求是值得推崇的不平衡，多多进食，狂热的讲道醉人发料，高度活跃的巡回使得宣教士或传福音的不再向他自己介入此。我们最好记得，当我们的主推翻兑换银钱人的桌子，引用了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时，他自己的亲属都认为他癫狂了。五旬节那一天，门徒们的情绪被如此的挑旺，以至于他们看上去似乎喝醉了。30年后，一位罗马的官员控告保罗疯了。这项控告被恰如其分地驳回了，但我们得承认腓力斯不是傻瓜。保罗目击见证说，有时他会癫狂。他思路清晰的教导和表现是在属天的层面上运行的。必须有一个激进主义才能推动事情，当信心拒绝思维的逻辑，无视那些基于很多相反经历和更平衡教导之上的理性争辩，意志的奇迹就会发生。事实上，我们最好问问自己，哪个名副其实的奇迹中是没有一些极端东西存在的？那么，包含一个合理合法的极端，以及一个必要的平衡的五旬节真理究竟在哪里？我只能说，我们需要极端主义来开始一场运动，但我们需要平衡的教师来保持他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医治的神迹需要极端主义，但对于健康，我们需要平衡的理性。我们需要极端的热情来开始一场运动，但我们需要丢弃极端才能保守它不走向自我灭亡。只有从上头来的智慧才能启示出完美的结合。需要一些五旬派的天才人物才能知道，针对一个极端的教导或实践，何时何地该对其进行修正，使之平衡。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有足够的活力推动神的事情，何时何地该将过宽的真理界限暂时缩小到对某一个极端的强调上。那个非凡天才所拥有的，标志着他是神在复兴的最高潮时期所差派来的领袖。五、极端的强调。过去我们在很多不同的教义中看到过极端强调的例子，让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一些，然后查验这些极端强调的积极目的和危险所在。我们在信心的运动中看到一个极端的强调。一些人认为所有的信徒都应该丢掉他们的药物，拒绝去看医生，撤销他们所有的保险，辞掉工作，凭信心生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借钱。我们在圣灵的运动中看到一个极端的强调。一些人认为除了圣灵的聚会之外，他们绝不应该参加任何其他形式的聚会，每次他们来到教会就应该有人大笑在地上翻滚。其他人则认为每个传道人都应该一直举办圣灵的聚会。我们已经看过了关于基督徒兴盛，尤其是物质方面的兴盛在教导上的极端强调。有些人开始相信，相比成为一个好管家，有效地利用丰富的资源来宣传福音，告诉那些需要听到的人们赞美神的美善，更重要的是应该在兴盛方面起示范作用，包括炫耀一个挥霍阔绰的生活方式。然而，一个极端的强调本身并不会导致问题。有时，需要极端的强调来敲醒昏昏沉沉、萎靡不振、无动于衷的教会，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对某个推动教会进步真理的忽略。一个极端的强调往往涉及到一个阴沟中的人，尝试将另一个阴沟中的人拉上来。一个极端的强调就是让人们变得兴奋，对一个被忽略的基本真理激动不已。一个极端的强调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但之后我们需要智慧去有成效地运用那个基本真理。被强调的东西被极端的应用后，问题就产生了。换句话说，人们没能够平衡地运用被着重强调的东西。他们没能将它与神其他的话语结合在一起看，神话语的整体将使得我们保持平衡。那么，一个传道人要如何将某个圣灵强调的真理融入到神话语的整体中去呢？ 我相信答案就是有意识地从平衡的角度陈述一个主题，尽可能找到更多坚实的经文基础，不要单单教一节经文。即便教导话语的传道人或神学生特别关注某个真理，把其他主题也加入到他们的灵粮中去，依旧非常重要。尽管孩子偏爱甜食，但明智的父母还是会将面包、肉和蔬菜放进他们盘子里。我遵循一条帮助我呈现神话与整体性的经验法则。如果圣经在某个主题上多次强调，在不同经卷中都有很多经文提到，我就会在讲道和教导中强调这个主题。如果圣经很少谈及另一个主题，我就会注意，不要过分强调那个主题，或者对之过于教条主义。六，不要摒弃实用的智慧和常识。作为基督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不仅要运用圣经的教导和属灵的原则，而且我们也不能就此摒弃实用的智慧和常识。我们生命的这一部分也得讲平衡。凭信心生活不代表无视宇宙的自然规律，实际上它们也是神的规律。作为原则之一，在那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上，神不会以超自然的方式去做。大部分人会发现，只有当他们做了一切他们所知道的力所能及的事情之后，神才会插手做只有他办得到的事。例如，毫无疑问，神能奇迹般的医治我们的身体，我自己就从死亡的病床上被拯救回来，康复痊愈。这么多年来，我看到很多人的医治，小到头痛，大到癌症。不能仅仅因为神有能力也确实会医治我们，我们就可以不顾常理，不好好照顾我们的身体，不锻炼身体，不合理的作息。一个病人也不应该停止治疗，放弃一切理智和常识。一个糖尿病患者一边持续吃含有大量淀粉和糖分的食物，一边说自己相信神一定会医治他，那不叫信心，那叫愚昧。同样的道理，为了看上去兴盛，人们刷信用卡买各种奢侈品，而卡里的钱款他们已经无力支付了，这叫荒唐。他们说，我相信神将以某种方式供应我，让我能还清我的欠款。我盼望一个奇迹般的祝福，也许他会帮我中彩。显然，这些人的期望是基于错误的理解和动机，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信心与现实之间的平衡。这些人的智慧和属灵分辨力都极其有限，所以他们轻易就会上当受骗，轻易就会被误导，不择手段和宗教化的宣传牵着鼻子走，误入歧途。七，兴盛只跟给予相关联吗？在教导兴盛的过程中，太多的传道人似乎都在传达这样个理念，他们将领受经济上的丰盛完全并且单单与一件事相关联，给予通常是只给予他们。不要误解我，我相信我们应该给予，我相信给予是非常重要的，但它并非兴盛的唯一关键。我的儿子小甘坚信是俄克拉荷马州断剑镇瑞玛圣经教会的牧师，他时不时就会向他的会众传讲兴盛，他的会众很大一部分是年轻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瑞玛圣经训练中心的学生。小甘会引用很多神的话语中定义兴盛的经文，以表明兴盛绝对包括在今日神对他子民的旨意中。作为圣经班的一部分，小甘教导说十一奉献和给予是兴盛至关重要的因素。他同时强调，知道并行出圣经的话语与我们的兴盛有直接的关系。约书亚记一章八节声明，这律法书神的话语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就将使你的道路兴盛，你将取得有益的成功。一字引定版。你看，圣经不仅说神会让我们兴盛，圣经还说我们能使自己的道路兴盛。所以小甘不仅谈及兴盛属灵的一面，他也鼓励年轻人找出自己的才能和兴趣，然后寻求神在职业生涯中他会怎样带领他们。如果可能，他们应该去接受最好的教育，获得关于这个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渊博知识。他建议想要拓展事业的成年人去上额外的培训课程。小甘还教导人们要努力工作，要勤奋地完成他们的工作职责。大多数情况下，热爱工作并且工作出色的人会被看到，也会被嘉奖。 我们确实应该将信心放在我们源头神身上，心放在工作和经济状况上。但这不表示说经济的兴盛与个人的职业是毫无关联的。神能通过很多渠道祝福我们，但大多数时候我们的工作是他祝福我们的主要渠道。一个人的经济兴盛通常与他在工作中所肩负的责任有直接关联。那些更努力工作，在更需要专业技能岗位上的人们，社会对他们才能的需求量更大的人们，得到的经济回报往往是更丰厚的。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的人，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他也表示，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小甘教导他会众的另一个重要课题，则是良好连结的重要性。如果你周围的人都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你不可能不受怀疑和不信的影响。如果你周围的人整天都在批判和抱怨，你不可能不受影响。如果你总是跟说谎和行骗的人连结，你不可能不被引诱，你不可能在道德方面不妥协的。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八，神话语的整体性。我认为牧师和教师有责任教导全部神的话语，而不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关于兴盛的教导，小甘囊括了圣经中的全部内容，这样就能带来平衡，仅仅讲给与是不平衡的。一些人变得不平衡，他们非常宗教化，仅仅强调和实践某些真理，忽略或无视其他的。迟早，我们需要知道关于兴盛，圣经所教导的不是一边倒、不平衡的信息。圣经所传讲的兴盛远远不只是反复说，如果你想变得兴盛，那就给出去。如果你想变得兴盛，那就给出去。如果你想变得兴盛，那就给出去。如此教导的传道人没有在教导神话语的整体。我个人的想法是，他们强调问题的一方面，等于不公正地对待了神的话语，他们落下了画饼，其他人就可以控告他们的动机就是为了让人们给予他们。有没有可能他们的信心没有完全放在神的应许中，他们感觉有必要通过不断的筹钱来帮神一把。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议题是，传道人绝不应该暗示或引导人们，让他们以为兴盛就等于是引人注目的过分奢侈的财富。不是每个人对兴盛有信心的人都会住在宫殿一般的房子里，开着豪华的车，穿着昂贵的名牌服饰。兴盛是相对的。对一些人而言，能够付清账单，一家人过若小康的生活就是极大的祝福，生活质量的显著提升了。在某些国家，兴盛可能意味着有一辆自行车或摩托车代步，或是拥有一头可以耕地种玉米的牛。九，神为什么要使我们兴盛？神送来兴盛是要祝福我们，满足我们的需求。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兴盛我们好叫我们能在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国家乃至整个地球上实现他的工作。如果我们不能明白这一点，或者遗忘了这一点，我认为我们可能在冒失去祝福的危险。多年来，瑞玛圣经训练中心差派了几千名工人去收割，很多毕业生在当地的教会中牧养，或是在帮助事工中服侍。其他很多人在宣教的领域实现神对他们生命的呼召。我生命中最大的喜悦之，就是从我们过去的学生那里听到消息说，他们在主的事工中做些什么。就是这样，我们听到来自不同发展中国家人们的见证，他们听到福音，然后把自己的心交给了神。当他们开始相信并实践神的话语，他们的人生也开始经历兴盛或者加增。那些他们为之深深感恩的东西，对发达国家的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仅仅是他们的孩子能喝到干净的水，或者有不会漏水的屋顶，对他们而言已经代表了巨大的改善。我记得被差派去某个国家的宣教士领袖，他见证说，当他开始在一个区域工作时，他管辖区域中的国内牧师或传福音者都是靠不行的，他们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当他开始教导他们兴盛的原则，以及相信神会供应他们的所需，就在差不多一年后，他那个区域的每位牧师都拥有了一辆自行车，或是一辆摩托车，或是其他的电动交通工具。 这使得他们去不同的村庄传讲耶稣和分享福音的好消息变得更为方便容易。现在，这些人可能依旧没有达到某些人的富足标准，但他们自己觉得已经很蒙福、很兴旺了。兴盛不是一个属于美国的福音，他在非洲、印度、中国或是任何神的子民实践他话语真理的地方都同样有效。如果对地球上最穷的地方它不是真的，那它就等于完全是假的。为什么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人们比其他国家的人有更多物质上的祝福呢？我并不完全清楚，但我知道我们有多应该心存感恩。任何一个去不发达国家旅行过的人都可以证实，即使是我们最穷的国民也比其他国家的大部分人要富有。这么多资源被托付给我们的原因之一，也许正是好叫我们有能力去资助基督的大使命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就，还有其他善功。我们当然有责任去分享我们的祝福。耶稣说，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使徒雅各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愿神帮助我们，不要不去行我们力所能及的善事。十，了解情况，做个好管家。我们不仅有义务去祝福他人，资助福音传到地极，而且我也有责任将资金投入值得信赖、硕果累累的事工中去。就像一个农夫，我们应该尽最大的努力确定我们将种子撒去了好的土壤。正如我所说过的，我认为基督徒最首要和优先的考虑应该是给予地方教会。十一奉献应该纳到当地教会，帮助他们的事工以及那一群会众的外延事工。其次，信徒能够也应该帮助其他事工，那些他们领受灵粮且他们承诺合作的事工。这个支持应该是在十一奉献之外和之上的。我认为我们最基本的给予应该是有计划和定期的。保罗主张信徒随本心所酌定的给，那意味着他们应该有目的地给，而不是出于情绪的需求、出于内疚或一时冲动。跟随圣灵引导去给予是对的，但那应该是在一个人计划和定期的给予后额外添加的给予，而不是取代一个人计划和定期的奉献。一个教会需要持续和有规律的支持，才能维持他的事工和项目平稳的进行。信徒不规律和不持续的给予会使教会很难计划和维持他的预算。然而，那些支持地方教会但却运行在教会之外的事工也同样有赖于持续和定期的奉献。一次性和临时的奉献是受欢迎且值得感激的，但像干坚信事工这样的组织仍旧需要依靠一个有规律的收入渠道。这就是我们话语合作俱乐部的所在，朋友们承诺他们会每月固定奉献。信徒们应该寻找一些为神的国度大大结果的组织，积极地致力于传讲福音和扩展教会的事工，然后去支持他们。想要成为施予者的人或许会提出以下类似的问题：多少人通过这个事工重生得救，圣灵充满了？多少人通过他的外延事工在信心上得到了建造和稳固了？有增加发生吗？有培养传道人吗？有建立更多教会吗？在世界范围内的基督身体中，这个事工有成就善功吗？他传讲的信息是真理吗？这个事工是否能很好地管理他的财务？这个事工所使用的方法以及筹集资金的方法是否合乎道德，是否完善？这个事工以及其中的传道人在财务方面值得信赖吗？还有一些危险信号或警告信号需要特别留意，以判断一个事工是否合理且值得支持。我建议在支持或参与到任何一个有以下污点的组织中时要极其谨慎。通过说你必须现在就给，以施加压力让人们给予或鼓励冲动给予的。如果你不给予就给你定罪。使用炒作、鼓动情绪和属灵的操纵，类似发预言你会把钱给出来。许下不切实际的承诺，类似现在给予的人将领受百倍的回报。或是那些给出这份奉献的人，你们的债务会被清零。不宣传地方教会或是表现出他们的事工是唯一值得支持的事工。 把更多的时间用来筹集资金，而不是做事工。围绕花招和情绪攻势为主，鼓动人们给钱。让我们在每个领域中都力求平衡，其中包括经济和兴盛的领域。记得要全面地看待神的话语，同时也不要忽略实用的智慧和常识，这会帮助你时刻都行在路的正中央。好了，感谢弟兄姊妹们的陪伴，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求神帮助我们在属灵兴盛的道路上始终持守平衡且合理的教导，让我们的信心和生活都能荣耀他的名。我们下期再见。